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8月28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好，让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周市场动态。美股周五全线收涨，因美联储周四宣布了一项政策转变，允许通胀和就业升至更高水平，以继续支持美国的经济稳步复苏。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61.6点，报28,653.87点，涨幅为0.57%；纳指涨70.29点，报11,695.63点，涨幅为0.6%。标普500指数涨23.46点，报3,508.01点，涨幅为0.67%。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报告显示，七月份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从六月份修正后的710亿美元扩大至793亿美元，相比之下，经济学家此前平均预期为720亿美元。美国的出口额增长了11.8%至1150亿美元，其进口额增长了11.8%至1943亿美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7日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的声明进行更新，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美联储的两大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更新通胀率的目标表述后，美联储在就业方面将淡化对失业率可能导致过度通货膨胀的担忧，在物价方面将在通胀率持续低于2%的时候采取适当货币政策，容忍通胀率在一段时间之内超过2%，以实现平均通胀率2%的长期目标。近日，美国银行全球研究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显示，美国科技股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9.1万亿美元，有史以来首次超过欧洲整体股市的市值，包括英国和瑞士在内，欧洲股市现在的整体市值为8.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07年时，欧洲股市的规模是美国科技股的4倍。今日，根据法国的有关数据显示，法国第二季度 GDP 确认为下降13.8%。与此同时，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该国七月份的家庭消费较前一个月增长了0.5%，而在法国的邻国西班牙，七月份的该国零售同比下降了3.9%，与前一个月相比是略有改善。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说，新冠病毒的危机还将加剧，其后果将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之内考验德国的财力。德国总理默克尔于8月28日举行年度夏季新闻发布会，此次的记者会可能是默克尔最后的夏季新闻发布会之一。明年秋天大选之后，掌权16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可能会卸任。当地时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安倍晋三在会上表示，因为他的溃疡性大肠炎复发，无法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决定辞去首相一职。近期，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会议指出，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透明化和规则化，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 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机制。中国银保监会于当地时间8月27日披露，批复同意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其注册资本为161亿元人民币，其注册地为北京市。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7月中国国际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为17574亿元人民币，其支出为13818亿元人民币，顺差为3756亿元人民币，其中货物贸易收入为16132亿元人民币，支出为11622亿元，顺差为4510亿元，其服务贸易收入为1442亿元，支出为2196亿元，逆差约为754亿元。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的信息。根据多方的最新实时数据显示，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净资产已在本周五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马斯克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来自于他所持有的21%的特斯拉股份。这家位于硅谷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在2010年以每股17美元的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价格挂牌上市。美高梅国际酒店集团于当地时间本周五表示，该公司将裁员大约为18000名员工，占其新冠疫情前美国员工总数的1/4。近日，蔚来汽车披露股票增发计划，拟增发7500万股，承销商可超额增发1125万股。蔚来在增发公告中披露，所募集的金额将主要用于增持蔚来中国的股份，行使蔚来中国的股份回购权，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以及全球市场的扩张。当地时间8月27日，字节跳动旗下子公司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凯文·梅耶尔宣布辞职。软银集团周五表示，将减持其在日本移动运营子公司软银的股份。消息称，软银将出售100多万股软银的股份，价值约是1.47万亿日元，约合近140亿美元。此次出售将使软银集团的在运营商公司的持股比例从62%降至40%。亚马逊于美国当地时间周四宣布，将在洛杉矶的 Woodland Hills 附近开设第一家亚马逊 Fresh Amazon Fresh 的食品杂货店。本周将对本地邀请的客户开放，该杂货店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向广大公众开放。亚马逊还另有3家 Amazon Fresh 杂货店，包括在加州 Urban Irvine 和北岭 Northridge, 以及在芝加哥的Naperville 附近，所有这些都用于在线订单的交付。亚马逊的目标是通过开设 Amazon Fresh 杂货店来开拓美国杂货业的新领域，使这个电子商务巨头能像 Albertsons 和 Kroger 等连锁店巨头展开更直接的竞争。亚马逊的新模式将店内购物和在线购物融为一体，同时以比全食，也就是 Whole Foods, 更低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各种产品。全食超市，也就是 Whole Foods Market, 在2017年被亚马逊公司以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项服务以专注于有机食品而闻名，不出售含有人工成分的产品。美国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在8月28日本周五宣布，将启动一项旨在简化饮料业务的大型重组计划，包括向约占其北美雇员 37% 的4000名美国、加拿大和波多黎各员工提供自愿离职方案。该公司表示，一系列劳动力重组计划包括自愿离职与非自愿裁员，接受自愿离职的人数将限制未来裁员的规模。 在北美地区自愿离职项目完成之后，将在全球其他地区启动类似的计划。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 （Rolls-Royce） 称，该公司将会出售资产以试图筹集20亿英镑的资金。近期 TCL 科技公告称，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和三星显示株式会社签署了协议， TCL 华星将以 10.8 亿美元也就是约合 76.22 亿元人民币收购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有限公司的 60% 的股权，以及苏州三星显示公司有限公司的 100% 的股权。当地时间8月27日下午，中国石油发布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国石油实现营收 9290.45 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1.196 万亿元，同比下滑了 22.3%， 其规模净亏损是 299.83 亿元，上年同期的净利润是 284.23 亿元，同比下滑近 205.5%。中国中铁近日发布半年的财报，强调在风险挑战加剧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中铁完成新签合同额约为87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90亿元，同比增长 24.1%。 其中铁路市场不断做强做大，新签合同同比增长 22.3%， 市场地位保持行业第一。城市建设业务纵深发展，房建、市政新签规模持续提升，分别增长 79.1% 和 14.9%， 水利水电领域不断进步，增长 10.4%。 好，下面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黄金期货价格本周五上涨了42.3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974.90美元。美联储近期的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的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的汇率下跌，而在通常的情况下，美元汇率的下跌会促使像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上涨。进一步来看，金价还在周五受到了美元走软的支撑，而美元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日元走强。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小幅下跌，原因是在飓风劳拉作为四级飓风登陆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一天之后，炼厂并未受到广泛破坏，但在本周的整体交易当中，油价则是有所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份交割的西特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 WTI 价格下跌了7美分，报收于每桶42.97美元，跌幅为 0.2%。 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十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4美分，报收于每桶45.05美元，跌幅为 0.1%， 本周累计上涨了 1.6%。 飓风劳拉已于美国当地时间周四在墨西哥湾沿岸登陆，并向美国内陆移动，导致了至少6人死亡，并造成了破坏。然而，墨西哥湾地区的石油钻井平台的生产以及炼厂的生产活动，预计将会在飓风离开后开始恢复。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本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减少了2座，总数降至180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产能可能下降，这对油价来说通常是一个正面的因素。好，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也就是本周的全球大公司有关新闻。苹果公司周五表示，已经终止了 Epic Games 的开发者账号，原因是对方仍然拒绝遵守苹果公司 App Store 的一些规则，并在法律诉讼中挟持消费者。 此举意味着 Epic Games 将无法上传新的应用程序到苹果的 Apple Store， 也无法更新其在 Apple Store 上的应用程序。像游戏堡垒之夜的用户将无法进行游戏内购和游戏更新。在此之前，在一项临时限制令中，法官裁定苹果公司可以禁止堡垒之夜进入其 App Store， 但不能撤销 Epic Games 的开发者账号。中国字节跳动本周要求其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工程师制定一些计划，以备其美国业务的需要。尽管该公司正在努力剥离该业务，目前仍有不确定性。TikTok 已经在美国冻结了大部分空缺职位的招聘，只招聞了计划岗位的 5%。 日本内存芯片制造商凯霞计划在10月6日上市，其估值约为$200亿，成为今年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交易之一。2018年东芝公司 Toshiba Group 旗下的内存芯片业务被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以$180亿的价格收购，但东芝仍然保留了近40%的股份。贝恩和东芝计划在 IPO 中出售部分的持股。液晶面板制造商日本显示器 JDI 8月28日宣布，将白山工厂的土地和建筑物以412亿的日元出售给夏普，工厂设备则被认为以301亿日元出售给美国苹果，转让金额合计约为713亿日元。JDI 将整理招致业绩低迷的过程设备，推进经营重建。夏普从 JDI 获得白山工厂的土地和建筑物后，夏普的龟山工厂的iPhone 液晶面板将集中于白山工厂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率。夏普将通过从苹果租借白山工厂的设备来进行生产面板的有关生产活动。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周五表示，计划出售其电信子公司软银公司的1.02万亿股股票，包括超额配售在内，这使其持股从62%降至约40%。丰田汽车公司 Toyota Motor 28日公布的7月全球销量为691,091辆，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2%。虽然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而连续7个月减少，但其减幅比6月份的24%仍有所改善。7月，丰田公司的海外产量减少了1.7%，至437,234辆，恢复到几乎与上年的同期持平。中国受运动型多功能轿车 SUV 销量良好而带动，产量增长了31.3%。在美国，因混合动力车受青睐而增长了19%。日本国内产量下降了22%，至253,857辆。全球销量下降12%，至747,300辆，连续7个月走低。为了加强与特斯拉 Tesla 展开竞争，保时捷 Porsche 将按计划在美国推出新款电动汽车车型。去年，这家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发布了旨在与特斯拉 Model S 展开竞争的旗舰电动跑车 Taycan。Taycan 4S 从今年初开始在特斯拉的美国本土市场销售，但总体而言，保时捷今年前6个月在美国的销量下降了20%，因为疫情导致了汽车销售大厅的关闭。尽管销量下降，但保时捷不会推迟发布运动型多功能用途车型 SUV Macan 的电动版本，以及 Taycan 车型的更多改进版。亚马逊周五宣布，已为其欧洲配送车队订购了1800辆梅赛德斯奔驰电动货车，这将帮助其实现到2040年零排放的目标。这批电动货车的大部分将于今年投入使用。这笔订单包括1200辆奔驰 E Sprinter 大型货车，以及600辆 E Vito 小型货车。对奔驰来说， 这是其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一笔电动汽车订单。奔驰周五宣布加入亚马逊发起的气候承诺，到2040年实现所有业务零排放。蚂蚁集团 Ant Group Corp 正在准备进行备受关注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该公司希望潜在投资者将其视为一家科技公司而非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集团本身并不是一家金融机构，但其支付和数字金融业务以及各种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受到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该公司还在小额贷款和保险销售等领域持有多个牌照。蚂蚁集团表示，未来的监管规定也可能影响其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或要求其获得更多的牌照。中国境内第一家持牌的中外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美国运通 America Express 与联联数字科技的合资企业联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今年六月，联通正式从央行手中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其银行卡清算网络能处理美国运通品牌卡在内的中国境内线上线下的支付交易。从八月开始，联通已经开始携手包括国内的16家主流银行、三大移动支付平台以及七家非银行支付机构在内的首批合作伙伴，分批稳步有序地开展银行卡的清算业务。爱默生 Emerson 于当地时间8月27日宣布以16亿美元的现金交易方式收购 OSI 公司。 OSI 也就是 System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是一家领先的运营技术软件供应商。此次收购促使爱默生在电力行业的专业知识和领先技术与 OSI 的软件相结合，业务范围覆盖输电和配电领域，通过可扩展的软件自动化和数据管理功能，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针对整个电力企业的实时运营进行监控和优化的能力。美国政府周四公布了一项价值 7.5 亿美元的交易，将雅培 Abbott 购买1.5 亿张2019冠状病毒快速检测卡，此举将大幅提高美国的快速检测能力。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周三向雅培所产的售价仅5美元的2019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卡提供紧急使用授权。该检测卡的大小和一张信用卡差不多，这项检测可以在医生或学校护士的办公室进行。青岛啤酒集团与雀巢集团 Nestle 8月28日联合宣布，双方达成健康饮用水的战略合作。雀巢公司接受青岛啤酒集团收购旗下在中国大陆水业务的提议。此次交易涉及国际品牌雀巢优活在中国大陆的独家许可，以及 Pure Life 大山和云南山泉的品牌所有权，包括雀巢集团旗下分别位于上海、天津和昆明的经营水业务的三家公司的股权。至此，雀巢将把其在中国大陆的水业务转让给青岛啤酒集团。百胜中国 EM China 确认已申请在港二次上市，该申请已经获得了港交所的批准。百胜中国寻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的筹资高达196亿港元，约合25亿美元。百胜中国计划在9月4日左右设定最终价格。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周四宣布，如果没有政府的进一步援助，该公司准备让2850名飞行员休无薪假，这将创下记录的最大规模，相当于飞行员总数的21%左右。联合航空裁员计划将在10月1日至11月30日之间进行。该计划已经在员工备忘录中发布并报给媒体。裁员规模远高于本周稍早些时候达美公司宣布的裁员1900人以及美国航空的1600人。联合航空 尚未公布其他工种休无薪假的最终人数。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财报的信息。比亚迪披露半年财报，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收 605.03 亿元，同比下滑 2.7%， 净利润是 16.62 亿元，同比增长了 14.29%， 汽车及相关产品的收入是 320.7 亿美元。中兴通讯发布了半年度财报，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营收为 471.99 亿元，同比增长 5.8%，净利润为 18.57 亿元，同比增长了 26.29%。 按业务来看，运营商网络实现营业收入为 349.70 亿元，政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 48.16 亿元。中国南方航空发布2020年半年业绩报告，在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营收为 389.64 亿元，同比减少了 46.5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81.74 亿元。中国国航披露了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国航在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收296.46亿元，同比下降了 54.61%， 其中其主营业务收入为 285.58 亿元。中国东方航空发布了2020年的半年财报，该公司实现了收入 251.3 亿元，同比下滑了 57.25%。 苏宁易购发布了2020年半年度的财报，该公司实现了营收 1184.24 亿元，同比下降了 12.65%。 永辉超市发布了2020年半年度的财报，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505.2 亿元，同比增长了 22.58%。 GAP 公布了截至2020年8月1日的第二个季度的财报，该季度净销售为 32.75 亿元，同比下滑了 18.23%， 季度净亏损为6200万美元，上年同期为 1.68 亿美元。洋河股份披露了2020年的半年财报，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34.29 亿元，同比下滑了 16.06%， 净利润为 54.01 亿元，同比下滑了 3.24%。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